谢谢马谦弟兄念出刚才的五节经文。这五节经文在当时主要呢是给以色列民的。那以色列民族可算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他多次的亡国，以色列民族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就在公元前大约600年，以色列民族的犹大国被当时世界最大的一个强国巴比伦消灭了。巴比伦的位置就是在现在的伊拉克。当时以色列人被俘虏到巴比伦做奴隶，到了公元前538年的时候，波斯王古列才准许以色列民返回家乡，重新建造圣殿。那圣殿就相当于现在的礼拜堂。当以色列人返回家乡的时候，返回他们的精神耶路撒冷，他们起初非常的开心，对重建圣殿充满热情和盼望。虽然经过一次波折困难，终于在公元前516年把圣殿重建成功了。重建的圣殿虽然比不上以前所罗门王所建造的圣殿那么雄伟，但是他们已经心满意足，得到好大的安慰。在那段的日子里面，他们有比较好的宗教的生活。那大约过了50年的日子，他们又开始灰心失望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先知所预言的荣耀的国度，他们一直盼望的国家复兴、国家强盛并没有实现，反而连年的干旱，农作物失收，社会的经济也不好，人民穷困，敌人讥诮，百姓就开始灰心失望，怀疑神的爱，怀疑神的公义。他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喜悦他们。他们又问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他们以为过近前的生活跟随随便便而行并没有不同，相反那些行恶的人倒似乎比较亨通。由于失去信仰，对信仰的热诚以及对神的敬畏，圣殿的崇拜就流于形式，人的道德生活，人的道德也随之后退，很多人都自暴自弃，落在各样的罪恶里面。就在这个黑暗的时候，神就预备了一位先知马拉基去激发，去责备他的同胞。这就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一个背景。刚才读出的五节经文就是整个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以上就是一些的背景，好不好？我们都翻开马拉基书，我们从第一章1到5节再看清楚一次。如果没有圣经没关系，你听我读出就也可以的。第一章第一到五节，耶和华这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末世，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不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第4节，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井，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辱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警戒之外被尊为大。请注意第一节当中的一个词末世。末世原来的意思含有一个负担，是先知徒有的属灵的意思，是一种心灵里面领受了神的启示。先知马拉基从实际的生活当中深深的深刻的体会到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托付给他的是什么，他愿意承担这个托付，传递神这个信实，透过面对面的劝勉责备去表达神的心意。他服侍了当代的人，信实的主要的对象是以色列民，特别是那些曾经被俘虏又回到家乡的以色列人，当然也包括那些仍然居在外地的在外留着的以色列人。刚才读出的这短短的五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重点。第一，神的爱没有先缺的条件；第二，父神的爱却有公义的准则；第三，父神的爱遍及普世人类。那我们先看第一点，他的爱没有先决的条件。第一章第二节第一句话，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我曾爱你们，这是整卷书的一个主题。父神的爱的确是根深蒂固，好像植物的生命枝叶茂盛的向外伸展，又像好像那个沙漠里面的泉水泉涌出之后，就慢慢的变成溪水、小河、大河，这是小河大河又汇聚在一起，成为巨大的河流，流到各处，使荒野变成绿洲，充满了生命的气势。神的爱本来就是这样根深蒂固，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河流遇到倒塞或者阻碍的话，就不能畅顺了，它本来的功能很可能就会失去，导致了都没办法作为灌溉，没办法作为使劲，没办法运泽，河流的生命就不能发挥出来。神的爱对人的影响也就是这样，只要人肯接受，都会得到神的爱，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们得到神的爱，除非是自己拒绝不肯接受，就是好像堵塞了的水源一样，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很奇怪，人却好像不明白、不理解、也不接受。当时的以色列人好像真的不能够明白。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这个“曾”这个在原意上是一个已经发生的完全的整体式，也是恒久不变的，一定会继续下去的。这样的爱是事实，是他们的经历，是无可否认的。可是以色列人竟然不能够体会，他们怎么笑？他们竟然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其实以色列人又怎能够否认神的爱呢？在他们的民族的历史里面，神的爱是非常明显的。神拣选了他们，曾经救赎他们脱离埃及人的奴役，又曾经跟他们立了一个圣约， 使他们在万民中间被选教出来作为神的子民。这是在旧约前面的五卷圣经里我们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请我们翻开旧约生命记第七章第七到八节，旧约圣经生命记，创世纪出埃及记都到生命记利未记到生命记，旧约生命记第七章第七到八节，以色列的民族领袖摩西，他有一个见证，他这样说，第七节开始，耶和华尊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小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真的直到现在以色列民的人数还不到500万，非常非常的小，但是神是信实的，他一定要坚守他的圣约。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是在后来耶利米书31章所提到的。这个慈爱原来的意思也包括了信实的意思，但是以色列人的反应却是反面的。请我们回到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留心看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下半部，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他们没有感恩，没有顺服的态度，却用一种充满怀疑叛逆的口吻反问神。以色列人忘恩负义，使父神叹息，这类的事情早就已经有过了。如果我们翻开旧约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到第三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到第三节，先知以赛亚曾经这样说，天啊要听，地啊遮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仅惯意我，牛认识主人，如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多么的可叹息，牛认识主人，老也知道他的仆，但是以色列却忘记，都不认识神，我的民却不留意。的确以色列人完全忽视了神对他们无条件的爱，竟然发出这样的问话，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这很显然的看出他们没有真切的反省的深刻反省的心。但是神没有以怒气责备他们，却用爱去感教，他的爱真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神以爱的事实向以色列人解释，使他们明白。以色列人也忽略了神的爱是有公义准则的，所以他们一切的苦难其实是自作自受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叛逆不虔不义，所以交至历史的号角，结果被俘虏到成为奴隶，生活当然就痛苦又多灾多难。神再给他们机会返回家乡重收家园，他们却又忽略了神的圣殿。神差派很多位先知指责他们，其中就有哈该先知，也有撒加利亚先知。 当他们听到这信息肯起来亲见神的殿的时候，这两位先知又立刻的勉励他们，讲出很有盼望的话。他们都说，凡顺服的信靠的人必得到田产的丰收、社会的安宁以及民族的中心，就鼓励他们。后来到了圣殿重建之后五六十年，有一段好长的日子，他们按时的敬拜，也按时的奉献，守节也守各样的礼仪，岂不都没有忽略？但是过了一段日子，他们看到神的应许还是没有兑现，经济基础的萧条、灾难、旱灾、瘟疫接踵而至，年年的失收，生计更加的艰难，他们的国家仍然没有独立，民族的主权也还没有恢复，他们仍在异族的统治之下。所以他们这样的怀疑好像有充分的理由，这样的埋怨也有他的理由，但实际上他们仍然忽略了根本的原因，那就是没有一个真正愿意深切反省的内心，没有敬畏的心，只有反叛、不虔、不敬。不过神都不责备他，却用爱去开导他们。我们再注意到第二节，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这里神特别提出要一个历史的例证来说明神对以色列人的爱是有公义的准则的。原来以扫、雅各是两兄弟，如果单凭品格来看，以扫固然缺少那个虔诚，而雅各呢，他的道德也不见得好，反而非常的低劣。可是结果呢，雅各蒙神的爱，这实在令人不太明白，所以这里应该有一点点的解释是有必要的。原来以扫跟雅各的历史背景，如果要清楚的话，要追溯到创世纪25章那个时候。原来他们是一个妈生的兄弟，为了长子的名分，从小开始就已经有纷争了。雅各这个本来是弟弟的雅各，为了争取这个权利，用一碗的红透汤使以扫出卖了长子的名分给他，又在父亲准备为长子祝福的时候，雅各也用诡计取得了父亲的祝福。但最后因为怕父亲也怕哥哥，所以要离家出走逃难了。其实如果雅各早知道神的心意的话，他是不必要这样卑下的手段，用这个卑劣的手段的，因为神原来的计划已经向他的父母说明。如果我们翻开创世纪25章，那里清楚的记载，耶和华对他，就是对他的妈妈，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就是两个孩子还没有出生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神对他的妈妈这样讲，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神的拣选是人没办法解释的，但是拣选的条件却是早就说明了，非常清楚也非常的明白，你不能符合条件的就得不到拣选的福分。那这条件是什么呢？拣选 为了侍奉，拣选是为了侍奉。侍奉不单只是一个德行或者是一个工作，而是敬畏神的心意。侍奉最重要一点就是一个心意，以敬畏神的心意，以虔敬的心来接受神的启示，也传递这个启示，使别人也因此顺服神。雅各的失败，雅各就是小的那个，雅各他也失败，是用他用不正当的途径争取这个福分，他不道德的行为曾经令他承受了许多的痛苦，因为神是公义，但是他却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在于重视这个属灵的福分，接受神的启示，也传递神的启示。在这方面他不负神的期望，不用神的使命，他终于享受到神拣选的福分。所以雅各跟以扫两个本来都不值得神的爱护，不同的是雅各切勿神的恩惠，而以扫就毫不珍惜这个蒙爱的福分，连长子的名分也随随便便的卖掉。这就是两兄弟基本的不同。历史的例证的确清楚地指出，神的爱并没有先决的条件，他的爱却有公义的准则。那个准则是人内心的回应。神憎恶以扫，也憎恶以扫的后裔，这不是神偏心，只因神不能因为爱除去公义。公义的神看人的内心，以扫的内心轻视神的福分。在马拉基书第一章四到五节，这里清楚地显示出以扫的后裔以东人，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裔。这里显示了他们的无知，在受神的管教之后还不悔改，没有谦卑之心，没有悔改，仍然向神强嘴骄傲，非常的傲慢。在这里以东人实际上是像今一切不肯相信神的人，他们是耶和华永远掳怒之民。请留意以东人在这里所说的一些不知悔改的话。第四节我们有没有留意他们怎么讲？他们说，我们现在虽然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显示他们非常高傲的心态，神要责备他们。相反，雅各的后裔以色列人呢，在历史当中显示出是处处蒙福的，一直到现在。有阵子我们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以色列那个小小的国家那么小，他有没有这么凶恶，但是还有很多的好处临到他。他的国家已经千多二千年亡国了，现在又重建起来，虽然好像不明白。所以以色列人应该很清楚知道他是处处蒙福的，所以以色列人应该很清楚神实在是公义的，神实在是爱他们。马拉基怎么说？第五节他说，他们将来他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被尊为大。所以在历史中将有一天，以色列人会亲眼的看见，也承认神必尊为大。如果我们重新念一念第五节，整节是这样的，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 这有是 这就是第三点，第三个重点，神的爱遍及普世人类。这句颂赞的宣告可以说是一个信仰的核心，因为其中包含了末世的信实。神在历史的过程当中要彰显他的救赎的目的，他向以色列民族所施行的恩典恩惠无非是他计划中的一个步骤。这里指出不单只是以色列人在信仰里面有确定的盼望，其他的民族也有机会分享到神的爱，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分享到神的爱，神的救恩。这也说明了以后教会发展的方向，福音是先向犹太人，以后是外邦人。这是新约圣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清楚指出的，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大人，后是希腊人。主耶稣在橄榄山的山头讲道当中也曾经预言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先知马拉基要以色列人扩张信心的视野，从他们自己的境界看出去，看见更广大的需要。这对教会是一个清楚的提示，福音是必须的，福音向外传是一定要做的。我们要扩充我们的眼界，我们的警惕，神的名必须要传开。我们很感谢神，神给你们教会一个很好的榜样。今天庄牧师就是到远方去宣教，不单只在这个房间里面，这个房间只不过是一个地理的环境，这里的人是一个小村的人，但是我们的心应该更广，向外传福音，这是马拉基要告诉他们的。主耶稣也一样，在教导门徒的祈祷，我们叫做主祷文，主祷文里面就有一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这个人是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尊耶和华的名为圣，愿神的国降临。神的心意是愿所有的人都得到福音，神的国是包括以色列境界之外的，是教会扩散的一个目标。今天我们也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我们这一群侨居在北美的华人，神给我们的福分比其他很多很多的华人不知道好多小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仍然没有一个感恩的心。不错，我们仍然每天仍然要对着不同的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仍然有不小的艰难痛苦，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周遭的环境好像都不是我们最理想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深切的去反省一下呢？我们今天的处境是不是我们侥幸的结果呢？是不是我们自作自受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前途是不是由我们自己计划的？应该不是吧。我们也没有把这个放到神的手里面，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找来麻烦的。以色列人曾经因为不信神叛逆神，不虔不义，招致了历史的浩劫。 做以色列人很可怜，其实中国中华民族也一样，在这一过去的100多年，年纪比较大的都曾经感受到日本打仗，跟日本人打仗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跟日本打仗，那后来共产党也来了，又要逃命了，逃到台湾，现在台湾也不安定了，逃到香港，香港也还是这样，也归到中国，归到中国里面，好像我们都没有安宁。哎呀，我们走到了美国，来了美国也不是一样吗？其实神的爱没有离开我们，神还是爱我们。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在当时是痛苦的，也是刀灾多难事，他们没有反省，就很快的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态度对神？哎呀天哪，为什么偏偏选中我？这是埋怨。你在何事上爱我？神爱我吗？为什么？为什么？一千个为什么，一万个为什么？你在何事上爱我们？这充满怀疑、叛逆的侯们，是没有感恩、没有顺服的态度所发出来的。以色列民忘恩负义，令到神也叹息。而以东人所代表的外邦人，他们自高自大，自以为人定胜天，完全否认神，结局注定是悲惨的。今天我们是不是用同一个态度，好像以东人一个态度对待神呢？还是我们真的明白神的爱其实是没有先决的条件，不只是专爱以色列人，他也爱我们中华民族，爱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神的爱没有先决的条件，不过第二点，神的爱却有公义的准则。常人道，公道自在人心，其实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所谓的良心，不过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记得我们的良心埋没了，好像没有良心了。神是已经给我们一个标准，一个准则，公义的准则。第三，神的爱遍及普世人类。希望在每一天，最小在每一个礼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都有一个反省。教会安排我们每一个月都有一次的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按照主耶稣的吩咐，用掰饼、用圣餐来思念我们的主，也在这个时候反省一下，我们在过去有没有亏欠呢？我们现在有没有还走在自己的道路上面呢？我们有没有信心展望将来呢？希望我们有一段时间来这样的反省。在还没有圣餐之前，我带大家再看一些的经文，就是保罗在提醒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在提醒哥林多教会做主餐的时候，他所讲的一些话，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1章。在我们翻圣经的时候，好不好让招待的人派信餐的人都来到前面。我们现在守主的圣餐。好，先来到前面。